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众弟兄姊妹在百忙之中能够愿意来一起借着分享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有一些更新。我深切的了解，在台湾的生活远比在美国可能忙碌得多。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实在巴不得肉体的生命有一点点休息。不过我也盼望这几天的信息能够让我们重新的再一次的思想，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里面有什么地方是神需要来在我们身上做一些调整的地方。特别当教会面临一个很大的转机，也就是说我们的旧的堂要拆掉，新的堂要被建立起来。可是建堂的过程中最难的不是硬体的部分，而是软体的部分。所以当我们看见在旧约尼希米记的里面，尼希米是一位伟大的属灵的领袖，他有办法。当他一个人从巴比伦回到他的故乡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单独一个人回到他的故乡，可他却能够带领以色列的这些回去的这些百姓，在52天之内把残破的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完成。他是有过人的一种领袖的能力。但是当圣城建好了以后，尼希米记第8章你会看见他就开始了一个现城礼拜。我们通常教堂盖好有个现堂礼拜，他有一个现城的礼拜，一个崭新的耶路撒冷城盖好了，一个现城的礼拜。文士以斯拉带领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开始这样的一个崇拜。因为尼希米了解一件事情，城墙盖好了只不过完成工作的一半，另外一半更重要的是让以色列的百姓回到神的面前，特别是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所以以斯拉在那次的一个奋兴大会里面，他就展开圣经，所有的百姓站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听文士以斯拉朗读神的话。他们从早到晌午，等于是从早上可能是7、8点钟9点钟一直到中午12点，他们站在那里崇拜。我们今天很容易做礼拜，我们坐着，讲员站着。在那次的聚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站着听到的，从早上站到中午。当他们听完道的时候，百姓都哭了。为什么哭了？听见神的话，神的话里面有责备，神的话里面有安慰，神的话里面有鼓励，他们百姓哭了。尼希米所做的工作是伟大的，不单单是那个圣城盖好了，而且圣城盖好了以后，以色列百姓的心恢复了。所以400年之后，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心预备好迎接这位弥赛亚。我也盼望我们高雄国立礼拜堂硬体的这个圣殿盖好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预备好的，而且这种心灵的建设恐怕比硬体的房屋的建设来得更加的艰巨，也更加的困难。昨天晚上我也提到过，在我所看见的还有去过的一些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是为了建堂而发生分裂的。很多年前，10多年前我在竹南的时候就曾经去过一个教会，虽然不是多么大的教会，可是在竹南那个小地方算是蛮大的教会了，可以坐150个人，他们聚会只有20个人。我就问他们教会的人说，20个人干嘛盖个这么大的教堂在这儿呢？他说，当年我们盖的时候我们可是有70、80个人，我们认为盖好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坐满150个人，可是建堂的过程中一吵再吵，一吵再吵，所以人就每一次减一半，70、80变成40、50，40、50最后剩20，最后建堂完成了剩20个人。建堂有的时候是一个危机的。怎么样能够达到合一呢？这是一个很容易讲但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昨天晚上我说过，这几天晚上我们都会用以弗所书来思想一些神对我们的一些提醒。以弗所书这本书是提到一个教会的真理的方面一种书信，一篇书信。 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谈到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中，借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从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光景进入一个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与耶稣基督一同站立，一同坐在天上的这样一个地位。而且在我们有生之年，神不断地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塑造的工作，正如我们今天所唱的这首诗歌一样，我们是泥土，耶稣基督这位神乃是我们的陶匠，他要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为的是神有一个工作预备我们去做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在这个塑造的过程中，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会更具体的把昨天晚上我们所曾经提到的，我们是神的艺术的杰作，要在基督耶稣里逐渐被塑造。到底塑造的过程是什么？塑造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形象摆在我们面前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所提到教会的真理，我相信可以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方面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翻开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要看到第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要看到第十六节，翻到以后我们也同样的用起应的方式来念这段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在新约圣经的271面。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主一信一喜，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好，经文我们就念到这儿。这段圣经的里面很明显的，同样的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到一个合一的问题，那就是从第一节一直谈到第六节。谈到合一的问题，他特别强调的是合一的人，一方面我们有合一的人的一种品格，这就是所谓的第二节，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合一的人有合一的一种品格，有的人没有办法跟别人合一，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个人缺乏合一的人应该所有的那种性格。 那种性格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人的性格，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那种性格。也正如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们需要求神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耶稣。有的人到哪儿都跟别人不合的，原因在哪里？他的生命里面缺乏耶稣的那种性格。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不能够被改变成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个人是造成教会不合一的最大的障碍。不是意见的不合，而是你这个人就是不能够跟别人合一的。合一的人有一种合一的人的性格。同时这边也提到合一的有个根基，因为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位神，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因为只有一个圣灵，圣体只有一个，同时我们只有一位主，所以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个信，同有一个洗礼，也同有一位父神。他在众人之内，冠乎众人之中，超乎众人之上，也是众人之父。这个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第二段是从第七节谈到第十一节，谈到合一，我们必须谈到合一的另外一面，好像是一个相对的一面，就是我们个人的不同。当我们在属灵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慢慢会发现，固然我们里面有一个合一的本质，但是你我是不同的，因为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个人不同的。所以强调合一，我们不能够把合一变成相同。合一并不等于相同，你的意见可能跟我不一定相同，你的恩赐跟我可能不一定相同，你的性格跟我也可以不一定相同的。然而在这个不同之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合一，这才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身体的里面每一个肢体是不同的，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特色，所以在不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合一。十二节到最后提到的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什么叫做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大成人。什么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那么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所提到，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的特征，同时他怎么样能够慢慢的在彼此的建造里面，我们都能够达到这种的成熟。所以这是整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所说的。第一个段落提到第一节到第六节谈到合一，合一的里面我说过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跟别人合一呢？乃是在性格上他具备的这五种特质，就是第二节跟第三节所说的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是五种一个像基督的人所具备的特质，这五种特质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很明显的彰显出来，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在神的面前有好好的学习，更新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像基督，在这五个方面。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昨天晚上我也提到过，保罗在这边恳切地劝在以弗所的这些众圣徒，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具备了一个蒙召的人的身份，我们所蒙的召就是与这世界分别为圣。因此昨天晚上我提到了，每一个信徒不管你怎么看你自己，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圣徒。虽然你觉得你所做的离圣徒差了很远，但是在名分上你的确是一个圣徒，所以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轻看你的身份。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一些见证，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很多时候的确让神的名因为我们受羞辱。在这一两年，因为我要准备我的博士论文，我的论文是会谈到如何向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传福音，因此我做过一个问卷，我也发出很多问卷，做过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我问说，什么原因使你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各种的原因， 最高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呢？是说他们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好见证、好榜样，所以使他们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然后以至于他们信主。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原因使你对基督教产生那种排斥感，你不愿意信基督教？答案最高的一个是什么呢？是因为我看见基督徒不好的见证。所以基督徒的好的见证，你的言行和举止吸引别人来认识主，吸引别人来归向主，但是你的坏的见证就拦阻了许多人来认识主。正如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所说的，天堂你不进去，你挡在门口，让别人也进不去。这是很重的话。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可能我们所行所为，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常常使很多的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拒绝了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既然蒙召成为圣徒，行事为人就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怎么样才相称呢？下面所说的这五种品格，就是一个蒙召的人所应该具备的品格。我们应该是谦虚的，应该是温柔的，应该是有耐心的，而且应该是有爱心的，而且能够有一个和平彼此联络的这种心态。什么叫做谦虚呢？在腓立比书曾经提到什么叫做谦卑或者谦虚，这是同一个字。所谓的谦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时候，他强调什么呢？他强调说，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谦卑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中文的里面谦卑跟自卑差一个字而已。我们要谦卑的，我们要谦卑的态度，可是我们不要自卑。自卑是什么呢？我常说自卑的人是看自己比别人差，谦卑的人呢看别人比自己强，可是看起来差不多。我看别人比我强跟我看自己比别人差差不多一样嘛，差不多一样，不过就是差不多的那一点点呢，很不一样。自卑感重的人是看自己样样都比别人差，他看重的是自己的缺点。谦卑的人呢，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他看重的是别人的优点。那这有什么不同呢？这微妙的不同会产生一个心态上非常不一样的反应。一个自卑感很重的人，常常觉得自己各样都不如人家。可是一个人很难能够忍受自己样样都不如人家的，所以因此自卑的人很容易变成自大，自大狂。自大狂的人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明明自己什么都没有，可是要吹嘘，叫做自我膨胀。有一种青蛙，他碰到敌人的时候，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肚子里面吹气。所以那个青蛙碰到敌人的时候，他就会鼓得很大很大很大，哇，像个大气球一样。别人一看，哇，这么大一个青蛙，吓都吓跑了。可是知道的人呢，才不信你这一套呢，因为你只要拿一个针一戳，气都憋了就没有了。自卑的人很容易变成自大，自卑的人也很难相处。原因这样的人经不得别人说他什么缺点的，因为他自卑感很重，他觉得自己样样都不如人家，你再说他的缺点他就不要活了。他已经那么自卑了，你们还可以说他的缺点的。可是自卑感的人呢，你也不能说他的优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优点都没有。你说我的优点，你是说真的说假的？你别讽刺我好不好？所以你不能称赞他，你一称赞他很可能有反效果。那好，你不要说别人，你不要说他，你说别人好不好？你就称赞别人，哎呀，这个人很谦虚，这个人很温柔，这个人很爱主，这人会领施。讲讲讲，他又难过了，他又不舒服了。为什么呢？你称赞别人嘛，就把我贬低了，所以无形中你等于在批评我，所以你也不能称赞别人。那么就好吧，那你就批评别人好了。哎呀，这个人不爱主，这个人唱诗唱错了，哎呀，这个人怎么样，他心里还是不高兴。 他觉得你在指桑骂槐，你在骂的是那个人，说不定你在说我呢。因为呢，我也觉得我样样都不如人家，我不会领诗，你说那个人不会领诗，哦，你可能说的是我。你是说不会讲道，你说的是我。哦，你说不会带茶巾，你说的是我。好了，所以圣经上说的对，碰到这种人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闭口不言，算是你的智慧。你不要说别人，你也不要说他，看到他当作哑巴。你碰到自卑感的人怎么办？所以自卑是非常不得了的问题，所以碰到自卑感很重的人，常常我们有非常大的困难跟他相处。谦卑不是如此，谦卑我们是看见别人的优点，不是说我们所看到那个人样样都比我好，不见得，但是我看见他的优点，看见他的优点，我也能够接纳他的优点，也能够欣赏他的优点。今天我们不能够合一的问题就是常常不能够看见别人的优点，而且也不能够用别人的优点。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谦卑的人也不是说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十全十美的，没有，这不是谦卑的人。我所看见的是那个人有一个优点，那个人有这个优点，所以我看见个人的不同的优点，然后我也愿意接纳别人不同的优点，我甚至愿意用别人不同的优点来帮助我，这叫做谦卑的人。所以谦卑是很快乐的人，因为他所看见周围的人都是天使。自卑感的人呢，看见周围的人都是魔鬼，然后觉得哎呀真苦命啊，我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怎么来这个教会呢？这样你看周围都是魔鬼，那个是个魔鬼，那个是魔鬼，每个都是魔鬼，痛苦的要命，其实是自找苦吃。为什么你要这样看别人呢？你为什么不能够看见别人有许多地方是比你强？你可以感谢主，感谢主，这位姊妹多么有爱心，她那么会关怀，哎呀跟她在一起实在太好了，因为我也从她身上得到很多的关怀。哎呀那位弟兄多好，他会领诗，别的诗歌我自己唱来唱去唱不出味道，他一带哎呀我就唱出味道来了，感谢主。你看见别人的优点你就很快乐，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你可能常常就在看别人的缺点，看见别人一个缺点，也许你心里快乐一点。真的快乐吗？我也不知道，不过总觉得哼，总算有一点我比他强，这叫做自卑。你何必一直看别人的缺点呢？你为什么不能够接纳别人的优点呢？特别是在主里面，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确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个人的不同的软弱，但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能够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愿意接纳别人的优点，也愿意让别人的优点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帮助。这是第一个性格。第二个性格是温柔。温柔的性格呢，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种性格，因为的确很多基督徒都表现得非常的温柔，不过这个温柔可能跟我们所想象的温柔不太一样。这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什么叫做温柔呢？温柔是一种中庸之道，介乎于没有脾气跟乱发脾气中间的那个人叫做温柔。意思就是说，有一种人是什么脾气都没有的，跟台湾最喜欢吃的那种我很喜欢吃的那个马吉一样的。那这个马吉是糯米做的，你压下去它都不会弹起来的，没性格的，你随便怎么捏都可以，大概有点像这个泥土。不过泥土呢，只是在软的时候还没干的时候是没有性格的，到一干了以后哎，样子出来了，那是有性格的。一个温柔的人不是没有性格的，不是没有脾气的，但是温柔的人当然绝对不是一个很暴躁的人，随时会发脾气。所以呢，介乎乱发脾气跟没有脾气之间的，也是表示说这个人他的脾气也好，他的情绪也好，各方面是在控制之下的，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这种人叫做温柔的人。今天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在 没有脾气跟乱发脾气中间做一个适当的控制。耶稣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有的时候表现出来是好像没有脾气，当比拉多审问他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大祭司审问他的时候他也一句话也不回答。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不需要回答。但是你也知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好像他还发了蛮大的脾气的。为什么？在那个情况，在那个时候，他不能不发脾气，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不能发脾气的话，那你就真的是太没脾气了。耶稣不是一个那么没有脾气的人，可是他也不是天天在发脾气天天在骂人的，没有，他很多的时候默默地忍受一些不该受的一些屈辱，他默默地接受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他在适当的时候他仍然显出他的性格。中国人应该对温柔这方面有一个特别的体会，因为可能在西方人他们很难了解温柔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很多的西方人他们不太容易学习到温柔是一种力量的表现，中国人应该明白的。在老子的道德经也曾经提到一件事情，天下的东西没有一样比水更软的，没有一样的东西比水更柔弱的，可是天下没有一样硬的东西不能够用水把它切割的。当然我不知道老子道德经他在写的时候他有没有现代科技的知识，他所看到的是自然界的里面那个瀑布水滴啊滴啊连石头都给穿过去。今天我们的确可以用高压水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压力，用那个高压水来切大理石的。现在我们切割那种大理石的花岗石的时候是用什么东西切呢？过去是用什么钢锯，现在不要，现在用水刀，而且更好。为什么呢？钢锯这个消耗很大的，钢虽然很硬啊，你切石头切个石头下来可能换好几个钢锯啊，而且呢空气污染很厉害，用水刀的话呢没有空气污染，因为所有的粉末都在水里面，水处理就好了，而且任何的东西用水还都有办法 切开。的确最柔弱的水却能够切开最硬的石头。温柔是一种力量。可是我常在想，为什么水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呢？不但水可以，油也可以。所以我们很多油压机用油可以把汽车顶起来，它油那么软，然后随便怎么弄都可以，好像它没有形状的，好像没有脾气一样。水跟油这些液体有一个特性，我们叫做不可压缩性。水呢你放了什么容器它都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可是有一个特质，它的容积是一定的，你怎么压它压不扁的，所以它有一个某种的韧性。所以因此最柔弱的水可以切最硬的石头。另外一个柔弱的一个表征，中国人喜欢用的就是用竹子。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说一个人的气节的时候画一根竹子。竹子的确是一个特质，竹子跟墙头草是不太一样的，草就没有性格的，草是风吹就倒，往哪边倒。嘿，竹子不一样，你吹的时候它会往这边倾斜一下，风一停又回来了，它有韧性，这叫做温柔。所以呢它是有某种的弹性，然而它是有立场的。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那种的温柔，不是没有脾气，但是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脾气，不是没有意见，但是我们也不是坚持己见。我们懂得在什么事情上我们是该坚持的，但在态度上我们又能够有相当的宽容，相当的弹性。有一种人很有立场很有原则，不过呢像一个很脆的那种材料，你知道很脆的材料通常就是很容易折断的，灵折不弯的个性，那个不是属灵人的个性。属灵的人他的个性不是那种灵折不弯的，而是有某种的弹性，像竹子一样，它有立场但有弹性。 这叫做温柔的个性。温柔的人能够与人合一。第三是忍耐。忍耐是另外一种属灵人的特质。什么叫忍耐呢？中国字的忍耐呢，有时候会带来一种误导。因为中国人说忍字是心头上一把刀，那心头上一把刀你要怎么办？当然心头上有把刀比着你的话呢，你大概哦，对，你动都不敢动。所以呢，我们想到忍耐的时候，中国人总是想到咬着牙憋着气忍吧忍吧，中国人是最会忍的。所以难怪中国人的胃肠病特别多，因为如果把 你把所有的气都憋在肚子里的话呢，难怪常常容易发生胃溃疡或者是十二指肠穿孔。为什么？你所有气往肚子里憋，总要找个出气孔啊。那你嘴巴不能出气，从哪里出气呢？那就肠啊胃啊穿个洞出去啊。所以胃肠病最多的人都是那种越懂得忍耐然后把所有气往肚子里憋的人，那种最容易得胃肠病。但这个绝对不是圣经中的忍耐。有一次好多年前了，在台湾有一年偶然间，我从来不看什么综艺节目，偶然间不知道怎么会看到综艺节目，然后看到有一位当年在台湾很红的一个歌星，现在从来不上电视了，叫做高凌风。他呢唱一首歌，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唱这首歌，我只听过他唱过一次这首歌，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忍耐。我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实在难以忍耐。你知道高凌风唱歌呢，早期出名那么是因为很少唱歌像他那样动作派，他动作派就是拿个麦克风又扭又来扭来去，当时的人都很文静的，都是抒情派的，他是早期的一个动作派，所以号称青蛙王子，戴个眼镜大大的，然后像青蛙一样蹦蹦跳跳的。现在呢他年纪大了一点，会蹦会跳的比他多多了，现在呢再也不是像他那样子的，所以不稀奇了。他唱个忍耐，拿个麦克风扭来扭去扭来扭去，然后唱忍耐忍耐，哇，我看了牙齿都快咬断了。他唱忍耐，其实他不太会忍耐的。所以听说有一次在高雄还是哪里蓝宝石餐厅唱完忍耐出来就被人家打了一枪。他唱忍耐，我看着那个样子实在很难忍耐。忍耐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咬着牙在那忍。真正的忍耐在圣经上所说的是因为有一个目标在前面，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在那儿，所以不惜任何代价我愿意忍耐。所以希伯来书所说的，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是那位耶稣基督为了那摆在前头的一个荣耀，所以呢他甘心忍耐奔那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苦难的道路，他有一个荣耀在那里，所以他愿意奔跑那条路，他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基督，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所以你必须有个荣耀的盼望在前面，否则我为什么忍耐呢？只是因为哎呀环境不得不这样子嘛，只好了忍气吞声了，只好为了吃这碗饭忍受这个老板的脸色了，像这种都会得胃肠病的。可是亚运的选手，他们拿金牌的拿银牌拿铜牌的，他们苦练了那么久，然后站在台上金牌一拿，啊，几年的血汗值得了。他会不会得胃肠病？他才不会呢。他有一个得金牌的奥运金牌亚运金牌的那个盼望在前面，所以呢可能又辛苦又流汗，然后各样的练习，为什么？为了一个目标。他也在忍耐，可是那个是积极的，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忍耐。如果只是忍气吞声的忍耐，那就不健康的，那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忍耐，也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所应该有的性格。耶稣基督的忍耐不是不得已的，他是甘心情愿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也应该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一个忍耐的态度，对我们的弟兄，对我们的姊妹，对教会里面不同的意见，我们能够忍耐，不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忍耐，不是这个，而是为了那个荣耀的盼望，为了在主里的合一，为了建立神的国度，为了这个荣耀的 盼望，我愿意委屈，我愿意遭受别人的一些误解，不反抗，这叫做忍耐。如果不是的话，凭什么我要接受你这样的委屈呢？凭什么我要接受你这个侮辱呢？凭什么我要接受你这些不公平的待遇呢？的确，没有任何的原因，我需要来接受你这种对我不合理的态度。可是为了主的荣耀的缘故呢，我就可以忍耐了。所以你必须看见那个荣耀，看见那个摆在前面的东西，否则即使你忍耐了，我仍然会说那个忍耐对你没有益处，会造成你心灵和肉体的软弱。如果你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那个荣耀的盼望，那么这个忍耐我想是好的，塑造你我的性格，使我们更像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也为了我们的缘故忍受许许多多不公平的待遇，甚至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忍耐。第三个性格是什么呢？他这边说用爱心互相宽容，一个宽容的态度。可是宽容是从爱心来的，如果没有爱心，我们就不能彼此宽容。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为了各式各样的圣工，当然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宽容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爱心，彼此接纳。如果有爱心，我们就能够宽容别人的一些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我很少看见教会里面的纷争是为了真理的。绝大部分教会的纷争，说起来好像为真理而战，其实绝大部分都不是真正的主要的真理，顶多是一些次要的真理，甚至连真理都不是，只是一些意见、看法。我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好，可是这是一个爱心里面的宽容。我印象中很深刻的是，唐崇荣牧师有一次在芝加哥，我们在的教会里面有一次，我们请他讲道，讲道完下午有一个问题解答。当年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因为前几天还开了执事会，为了一件事情吵吵闹闹的，所以这位执事会主席就问唐崇荣牧师，他说：“唐牧师，如果教会里面开会有不同的意见，你明明知道你的意见是最好的，可是别人就偏偏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然后很坚持那个比较差一点的意见，唐牧师，你说你会接受那个意见吗？还是坚持你自己比较高明的意见呢？”我不知道各位对唐牧师熟不熟，你了不了解他的脾气？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你就知道唐牧师是这几十年来少见的一个脾气那么大的牧师。他第一次到台湾来，我就领教过他的脾气。如果下次你要请唐牧师到我们教会讲道，请各位弟兄姊妹特别注意，他有很多习惯的。第一次他来台湾布道的时候，那是布道会哦，不是培灵会哦。他那时候大概30岁或者还不到30岁，我记得在台北卫理堂聚会，他一上台，他马上说：“请招待的弟兄姊妹门关起来，时候到了，天国的门也会关的，迟到就别进来了，就关门了。”然后当然很多陆续来了，就关在门外了。他说：“天堂的门也是到时候就会关门了，你看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吗？”对啊，圣经上是这么讲的。然后讲到一半，有一个小孩子哭了，他就告诉那个妈妈：“小孩子哭了，你可不可以安慰他，让他小声一点，或者你带他出去好吗？不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看你，都不看我了。”他想说：“哇，脾气这么大。”他很严厉的要求弟兄姊妹们聚会应该有的态度等等，所以我们很知道他的脾气。所以那天那个执事会主席一问，我在想说：“哎呦，唐牧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笑一笑，他说：“弟兄啊，你这问题问得好。不过我告诉你，十年前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只不过十年后的今天我给你另外一个答案。十年前你问我，我告诉你，先知从来没有听从会众的，先知就是先知啊，只有你听我的，哪有我听你的。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我会听他的。”然后他讲一个故事， 在雅加达自己的教会很兴旺，所以呢会堂不够大，跟我们教会一样要盖一个新会堂，他盖一个新会堂。唐崇荣牧师呢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没学过音乐，他自称东南亚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了解巴哈，他认为巴哈的权威就是他，除了他一个好朋友现在在美国的这个林旺杰他佩服以外，其他没有一个音乐家唐崇荣牧师看在眼内的。他也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建筑师，所以当然认为教会建筑只有我最懂，所以教会盖新堂谁设计呢？当然唐崇荣牧师设计咯。不过我当然不了解细节，我想大概印尼这个水准比较低一点，不必建筑师大概也可以画图的哈。我们教会都谁画图都好，至少得建筑师签个字，否则公务局不会给你执照的，印尼好像可以的。对，唐牧师自己设计了一个他的教堂，3000人的会堂设计好了，长执会就提出来，结果呢大家都很满意，因为他这个会堂啊扇形的，哇，非常现代化，像扇子一样弧形的。然后他说这个会堂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麦克风，因为不必麦克风，音乐厅从来不用麦克风的，所以你只要站在这里讲道，全场每一个人听得清清楚楚，不需要麦克风，而且不需要各式各样的那种挡音板，因为隔音板才能够声音好，不需要。有一个长老就说话了，唐牧师啊，设计是很好，唯一的问题是所有的教会都是长方形的，哪有扇形的呢？唐牧师碰到这个长老怎么办呢？教会一定要长方形的。唐牧师笑一笑，没问题，下个礼拜我给你一个长方形的教会。下个礼拜长执会来了，他又画了一张长方形的教会，3000个人的，同样音响效果很好，不要麦克风的，唯一的问题他有话在先，他说这个教堂啊长方形的，但是为了达到回音效果呢，所以你会看见在会堂当中天花板挂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板子，这个板子为了达到这个回音效果，所以不需要麦克风的，但看到头上很多这种东西啊，看到的话你不要介意就好了。那个长老说那没关系没关系，头上有东西这个不违反圣经的，长方形好像是教会应该有的，好，就这么办，好，就照这个图去施工。同一个时间，唐牧师在印尼的一个神学院教书，那个神学院也要盖一个新的会堂，也能够容纳3000个人的，唐牧师就把他那个原来画给教会的扇形的教会交给神学院，神学院马上很高兴地接受了，于是同时建堂。1年多以后，两个会堂都盖好了，现堂礼拜，教会稍微早1-2个礼拜现堂完成，于是呢当然所有的人都参加教会的现堂礼拜，果然长方形的头上一大堆板子，但是效果奇佳，诗班献诗讲道通通不要麦克风，清清楚楚的，哇，大家都很满意。好了，隔了几个礼拜，神学院现堂礼拜了，3000人会堂一去了，教会的长老执事也通通去了。参加完以后，当时那位有意见的长老就问唐牧师，唐牧师你有点偏心哦，这两个会堂都是你设计的，为什么这么漂亮的会堂给了他们，而且头上都没有板子，我们教会怎么那么多板子呢？唐牧师马上回教会翻开长执会记录簿，某某长老，这话可是你说的，是你要我说画成一个长方形的，扇形的你不要，你看你写的。长老一看，对啊，是我说的，所以啊你说的我没跟你反对，虽然我知道扇形的当然漂亮嘛，是我懂建筑又不是你懂建筑，可是你要长方形的我就照你的意思，我一句话都没说，我没反驳，我也没有坚持我的意见，都照你的，所以你现在不能怪我偏心了。唐牧师说从此以后，他在长执会提出任何意见，没有任何一个长老任何一个执事说不要的，所以他就对我们执事会主席说，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做属灵的领袖，听他们的，不要坚持你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以后他们都听你的，你现在要坚持你自己的吗？我告诉你以后他们都不听你的了，这叫做宽容。 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懂得听别人的意见，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当然，教堂是方的，是圆的，有哪一点圣经上有记载呢？值得为这个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吗？不需要的。可是教会常常分裂，是分裂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很少为一次什么哇大不了的真理，三位一体的真神，你相信三位一体吗？不相信，哇，老逐出教会。我从来没有看过几个教会是为了这种基要真理而分裂的，大部分都是为了教堂盖几层楼啦，这一层楼可不可以借给别人啦，这个层可不可以做这个啦，可不可以开咖啡班啦，那么教堂里面可不可以容许有什么样的装饰啦，哇，吵个没完没了。可是哪一点在圣经上有记载呢？可是为了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们不能彼此宽容，然后发生教会的不合一，其实这都是次要的。主要的真理我们绝不宽容，但在次要的事情上，我们常常要学习用爱心互相宽容。可是也只有属灵的人，有爱心的人，他才能够宽容别人。耶稣自己是一个非常宽容别人的人，他的门徒有的时候啊，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你真的会被你这些教会的信徒气死的。耶稣的门徒，你说他信还是不信呢？说懂吗还是不懂呢？说懂，讲讲又不懂了啊！所以这些信徒呢，好像是信又好像不信。所以昨天晚上我也不是说吗，你看约翰福音里面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常常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信。耶稣要很有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明，然后有些人又离开了，有些人留着，可是留的人又还在怀疑到底耶稣在说什么。如果一个不是有爱心能够宽容的一个牧师，或者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教会的领袖，我相信你恐怕很难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服侍下去的。耶稣活出这种用爱心互相宽容他的这样一个榜样。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也是一种特质。这种人他能够把不同的意见凝聚在一起。我常常用一个形容，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里面，我跟一些当然都是中国的朋友年轻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非常的愤怒。愤怒什么呢？非常愤怒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种一盘散沙的性格。哎呀，讲起来每一个人都气得要命，我们中国人真差劲啊，一盘散沙，不能合作。讲了半天那个气的量好像都没有一个是中国人那样。啊，你看，哎呀，中国人怎么讲，中国人忘记你也是中国人啊。那么讲了半天又能怎么样呢？当然也有人说我们中国人不仅是一盘散沙，是一堆又臭又硬的石头。每个人都很顽固，每个人都有这意见。那天我忽然间有一个灵感，我就说啊，我自己学化工的，化工的人呢总会想到一些化学材料，我就想到说沙子石头加上水泥不是很好吗？我说啊，如果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或者是一堆臭石头没有关系，问题不是改造别人，而是这个社会有没有水泥。如果有水泥的话，沙子石头加水泥混凝土太好了。教会也是如此，教会的确很多人像沙子一样一盘散沙，个人的意见都不一致，很难凝聚在一起。也有些人呢不是沙子是石头，很顽固，很坚持己见，怎么办呢？问题不是把石头变成别的东西，问题也不一定是要把沙子变成别的东西，问题是你自己愿不愿意说，主啊，求你改变我，让我成为水泥。如果你是水泥的话呢，刚好沙子石头都被你一连接在一起变成混凝土，不是改造别人，而是改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实在需要求神不断地去更新我们，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他那样的性格，有他那样的生命，能够用和平来联络一些不同的人。今天教会是需要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性格，他是能够把不同的意见的人连接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那么我想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是因为什么呢？第四节后面所说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父神，只有一位圣灵，所以我们整个属灵的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因为只有一个圣灵，我们没有两个身体。所以今天教会，地方性的教会也好，整体神的教会来讲，都只有一个。所以我常常在思想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除了我们自己地方性的教会高雄国语礼拜堂，我们有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以外，我们有没有想到过高雄地区整个的教会，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今天的教会非常缺乏神国度的观念，我们只想到地方性教会的需要，我的教会要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你隔壁可能这条七贤一路过去隔几条街还有别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因为为他们做什么，我们就为神的国度做了什么。我们不是彼此竞争的，我们都是在神的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当然在教会中我们彼此是肢体，有人是手，有人是眼，有人是脚，可是在整个神的国度当中，高雄国语礼拜堂不过是其中一个肢体，另外的教会又是另外一个肢体。更广义的来说，美国的某某一个教会，非洲的某某一个教会，那也是整个神大家庭大身体当中的另外一个肢体。我能够为我的弟兄为别的教会做什么？圣灵只有一个，所以身体只有一个。在这个的里面，我们要去思想教会的角色，教会的功能，不要把地方性的教会缩小成为只有我而没有别人，这绝对不是地方教会的路线。如果地方性的教会的路线意思是只有我没有别人，那我想我们错了。地方性的教会是说，在地方性我们教会能够借着弟兄姊妹的摆上，然后在这里传福音，但是我们也不忽略在别的地方有别的教会，甚至在同一个地方有别的教会，我们都在主里互为肢体，因为身体只有一个。也因为我们只有一位主，在这个主里面我们只有一个信仰的对象，所以一主一信一喜，我们的受洗都是归入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不是归入某某人的里面，我们的受洗不是归入某某牧师，我们受洗不是归入某某一个有名的领导人。我们在高雄国语礼拜堂，我们受洗绝对不是受洗归入 Anty， 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在这个里面，因此我们必须合一，一主一信，而且一个指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指望，不是在别的事情上。所以在这一些三位一体的神的里面，当我们仔细的思想，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而不至于分门别类，不至于彼此反产生一些好像彼此拆毁彼此攻击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只有一位父神，他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些观念和想法可以帮助我们仔细的思想，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彼此能够做什么，在教会与教会之间我们也要思想我们能够为别的教会做一些什么。今天有的时候在教会当教会当中，我常常开玩笑的说，教会之间彼此的关系有点像战国时代的时候叫做远交近攻，越近的教会越不能合作，为什么？怕抢羊。我们的教会可以跟在俄国的西伯利亚的教会合作，为什么？因为他抢不到我的羊，所以我们谈得很好，合作得非常愉快，远交近攻。反而在高雄七贤路上的教会，嘿，那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为什么是这样？这就不是合一。真正的合一，我们是看到神国度的需要，而不是仅仅我这个教会的需要。这个是一个合一的观念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部分，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谈到，虽然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我们有合一的人的性格，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也要注意到神的恩赐所量给个人的都是不同的。所以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么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当然各有不同，各有不同。那么恩赐的方面，当然在别的经文谈的更多，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跟十四章。所以我今天不准备谈太多关于恩赐方面的运用、恩赐的分别等等这类的问题。不过我要特别强调的是第十一节，他提到有不同的恩赐，然后他特别提到是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五种恩赐在这边特别被提出来。我想并不是说恩赐只有五种，反正研究过圣经特别研究恩赐方面的人都注意到，整个圣经当中可能有二十几种恩赐在圣经上被提到过，而且所有的恩赐也不限于这二十几种。譬如说音乐的恩赐，我们今天教会都有音乐的恩赐，可是圣经上从来没有提过音乐的恩赐。所以圣经并不准备列出一个单子把所有的恩赐列出来说这些叫恩赐，其他就不叫恩赐，所以圣经没有这个意思。圣经也从来没有在一处的圣经把所有恩赐列得完完整整的。圣经列举一些恩赐有一些目的，在那一段的经文的上下文当中，这边所提到有五种的恩赐，所强调的是这五种恩赐，特别是在后面提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所需要的来讲，这五种恩赐有它独特的重要性。还有其他的恩赐，不过这五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使徒，一个是先知，再来呢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五种恩赐对于建造教会、成全圣徒有独特的重要性，所以因此特别被提醒。我们要分成两部分来说，第一部分是提到使徒和先知。为什么这个部分会独特的被提出来呢？因为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今天是不是教会还有使徒，是不是教会还有先知，因为这是建造教会的恩赐。那这两种是还存在吗？还是说是过去的？我们要了解所谓的使徒和先知的话，当然有各种可能的说法。这边我顺便提到一点，解释圣经所用的一些基本原则。因为很多时候圣经用的某一个词句在整本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有时候都提到，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词句在旧约和新约不同的经卷中提到同一个字未必有一个意思，可能有好几个意思。因为不同的作者圣灵感动他的时候，在他的文化、在他的语言之下用这个字，可能在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作者用法完全不同。所以因此要了解这个字的意思，最保险的方式是找同一个作者，甚至在同一本书讲同一个词句。那么如果上下文意思比较清楚呢，你大概可以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所以比如说先知，旧约有很多先知，这边的先知是说旧约的先知吗？还是什么先知呢？你要这样了解的话呢，有些人会这样解，有些人会这样解。不过比较保险的方式是你要问保罗所说的先知是什么先知，而且在以弗所书他说的是什么先知，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也许约翰所说的，也许彼得所说的，也许雅各所说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很多人说雅各书跟保罗所写的书信有冲突，因为保罗说因信称义，那么强调信心的重要，雅各强调行为的重要，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像两个人有冲突。其实仔细研究你就发现两个人所说的信心是不一样的信心，就不是两个人在吵架，用的字一样，意思不一样。这边所说的使徒和先知是什么呢？以弗所书有另外两处提到使徒和先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说的是什么。第一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他提到教会。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二十节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很清楚地看见所说的是教会，我们要建立教会，但是呢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房角石呢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么从建造房屋来讲，你可以了解根基是先放好的，而且根基当中的第一个摆下去的是房角石，先放房角石再把整个的根基建好，然后开始建造房屋。 今天的教会已经在建造过程中了，已经建造了2000年了，根基呢？根基牢牢的立好。所以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使徒和先知是过去的而不是今天的，今天不再有使徒了，也不再需要有使徒了，先知呢也是过去的而不是今天的，今天不再需要有圣经上保罗所说的先知了，今天建造教会需要先知，不过过去的已经有了，已经在根基上了，没有人在房子上面再摆一个根基的。所以强调的应该是过去的而不是今天的。但是你要注意，今天的教会所有的异端大部分都强调他有使徒或者先知，所以哪一个人强调他是先知的，你都要特别谨慎和小心。摩门教是声称他是唯一有12使徒教会的使徒的教会，他今天是11个使徒在选一个的，所以他永远有12个使徒。所以你问摩门教徒说，为什么你的教会比别人好？很简单，我有12使徒，你们没有。可是问题在这里了，现在还有使徒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异端。还有很多的教会常常强调他的教会有先知，而你们没有。可是这个先知是圣经中所说的教会根基中的先知吗？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使徒和先知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在以弗所书也特别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需要使徒和先知呢？以弗所书第3章第5节，他提到教会的奥秘，基督的奥秘。他说第4节说，你们念了就知道，我晓得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呢？因为圣灵借着使徒和先知启示我们这样的奥秘，也就是说如今福音可以传到外邦，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是使徒和先知的责任，就是得到神的启示。因此我们整个新约福音的教训，除了四福音书以外，很多都是使徒和先知们，广义的叫做先知们所写下来的记载。因此使徒和先知一种的解释是指新约圣经，也有人把先知指为旧约圣经，都可以。新旧约圣经或者是新约圣经，如今是教会的根基。因为新约的作者大部分是使徒，可是有一些不能称为使徒，那么他们是谁呢？广义而言，你可以称为先知。马可福音，马可本身不是使徒，虽然他是依据彼得的教训所写的。路加不是使徒，他能叫做什么呢？虽然他综合很多资料，广义而言他可以称为先知。还有呢，犹大书的犹大是使徒吗？他是耶稣的亲兄弟，可他不是使徒，我们顶多可以称他为先知。所以诸如此类的，在新约的作者的里面，广义而言被称为使徒和先知，这是教会的根基。所以教会建立的时候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所以有使徒和先知，但这是过去的。但是今天的呢，还有3个，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当然牧师和教师一般的解释都同意，牧师和教师应该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同时具备牧养和教导的恩赐的，这叫做传道人。那么只不过如果你从恩赐而言，你的确可以区分为牧养的恩赐以及教导的恩赐。以人而言，牧养和教养可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教会的传道人，是一个最合适的。那么恩赐而言呢，我们姑且把它分成3种特别的恩赐。一种是传福音的恩赐，一种是牧养的恩赐，还有一种是教导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非常明显，就是传福音给别人，让人能够信从福音。只不过传福音的恩赐可能在表达上有好几种的方式。有些人是有个人传福音的恩赐，就是个人谈道。有些人有像格里汉牧师是这种大众传播的方式的传福音，讲布道会的，这种是传福音的恩赐。 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也不是个人谈道，也不是做这种讲布道会的恩赐的。那么昨天晚上我曾经提到，有一些人可能他有关怀的恩赐，可是这个关怀的恩赐却能够间接的促成一种传福音的工作的。像昨天晚上我提到那个蔡太太，她很会关心别人，因此很多人受到帮助，那么她也有热心能够组织这种福音性的这个查经班，然后有别人来带领查经，带领他们信主。他这种关怀的恩赐其实也是传福音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所以也许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你的口把福音的信息讲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很可能你有关怀的恩赐，你也可以用关怀的恩赐带来福音的果效，这也是一种传福音的恩赐当中的一种。当然我知道很多的教会都在推动所谓的个人传福音的训练，包括所谓三元福音这个训练。那么我知道有一位牧师好像在这边一个长老会，他是负责三元福音工作的推动。三元福音工作主要是偏重个人谈道的工作，我想这是很好的，也有很多教会在推动这个来做这个训练。那么不过我们要了解的是，在个人的传福音方面来讲，或者是集体的传福音，这个是一个恩赐，表示说有些人是有，有些人比较没有。所以如果你受了训练也去个人传福音，不过呢好像总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做的不是非常的理想，不要灰心，因为一方面可能你不一定是有这种恩赐的人。事实上根据所有的统计，一般而言一个教会只有 5% 的人有个人传福音的恩赐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恩赐，不必泄气，一方面神肯定会给你别的恩赐，你会用别的方式来侍奉主，不一定只有那个。第二个，即使你可能没有个人传福音的恩赐，你对真理的了解经过这个训练以后，会帮助你在很多机会很多场合跟朋友谈到福音的时候，还是可以帮助你把你的信仰整理得比较完整。不然有时候信主多年，别人问你说到底基督教信什么，给你5分钟讲一讲，你讲都讲不出来啊。个人传福音的恩赐的意思是，不但他能够讲得清楚，而且这种人有一种特质，他能够而且愿意他出去啊，好像不顾面子跟你讲。有些人会很有困扰，他就没有办法在公园里面抓了一个人就跟他讲20分钟30分钟的，有些人的个性的问题。所以如果是有这些障碍，不必担心，有些是可以克服的，也有些是因为恩赐的问题。牧养，圣经上叫做牧师。牧师其实因为这边所讲的是恩赐啊，所以呢这边所说的牧师未必是今天教会有牧师这个头衔的主要的依据，这是圣经中唯一提到用牧师这个字的。可这个字的意思本身并不是牧师今天这个头衔，而是一个牧养的人的意思。那么牧养顾名思义，有养也有育。养的意思就是说养羊的人当然要喂他吃东西，但是呢牧养的工作其实除了养，喂养当然是包括传讲神的话语，喂养他属灵方面的生命以外，其实我常常说牧养的恩赐其中有一点非常有重要的，就是一个关怀的恩赐。通常我们所谓的牧养恩赐跟关怀很有关系的。为什么有关系呢？我们有些人家里有，我们东西很少人养羊的，但是有很多人是养猫养狗的。养猫养狗的人，你是不是只喂猫跟喂狗吃东西，除此以外什么都不做呢？问大家不是吧。养狗的人有时候还拉着狗去散步，而且呢你回家的时候，哇，狗很高兴跟你扑上来的时候呢，你也摸摸它的头。那猫呢更是了，看电视的时候抱着猫摸啊摸啊摸啊，你这个猫啊，你摸它头的时候它眼睛都会眯起来的。为什么？很舒服，它很喜欢人摸它。教会也有这个情况，弟兄姊妹很希望传道人常常去探访，摸摸它的头，他们摸它它就很舒服。只要3天2头没有去摸，它就开始抱怨了，怎么传道人都不来探访呢？所以有些人统计哈，一个教会的牧师有没有牧养的恩赐，就是有没有关怀的恩赐呢，跟教会很有关系的。他们统计的结果很有趣， 他说绝大部分的教会的牧师都没有牧养恩赐，大部分的牧师的这个头衔可是都不会牧养，意思就是说都不会去摸羊的啊，他可能会讲到，可能会做这个，可是就是不太会牧养。然后第二个结论，会牧养的恩赐的牧师，会关怀羊的牧师，教会都不大，大概很少超过200个人的。为什么？超过200个人来不及摸了，对不对？因为那么多只羊嘛，你想想看，52个礼拜，对，一天你探访几次？有本事两个好了，好，两个晚上，四个晚上好了，四个人，四个人52留下来不200吗？所以一年摸一次，不满足啊，会抱怨啊。你看传道人都不来，所以你知道，哎呀，拼命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呢，一种情形就是教会成长到200左右的时候，抱怨越来越多，然后人就走掉了，最后又掉到150、100多，哎，刚刚好这个数目。所以呢，起起伏伏，最后100多。要不然呢，教会要增长的时候，哎，就把牧师请走了。因为你摸不了那么多羊，或者再请几个人来摸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为什么一定要传道的人去探访呢？可能这个问题我们从来没想过。如果不是传道人探访，就不可以吗？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不能够彼此探访吗？彼此关怀吗？难道所有探访的责任都必须集中在牧师、传道人一个人身上吗？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我们请一个传道人来教会，然后请他来摸我们的头，这是教会好像今天无形中产生一个习惯。其实教会分小组、分家庭查经等等小组聚会，其实应该有一部分的功能，那就是没有人摸你的头，彼此摸一摸头也可以啊。摸摸摸，对，彼此关怀嘛。那为什么一定要牧师来才有效呢？那为什么一定期望他要来呢？有的传道人他可能有教导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可能不一定是关怀牧养的恩赐。如果你要求每一个传道人都必须来家庭探访，而且每一年一定要来两三次的话，也可能他的恩赐不在这儿，他就不能发挥了，或者教会可能也不能发展。因为如果有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的话，哪有一个教会能够成长到那么大呢？韩国赵庸基牧师他教会那么大，您问他的秘诀是什么？很简单，他从做牧师的头一天开始，他就从来没探访过，他从来不探访，所以教会可以70万人。不然70万人的教会赵牧师探访，我看他不会活到今天的。他压根从第一天就没探访过，但是不探访教会怎么大呢？哎，他训练了很多人去探访，他也要弟兄姊妹彼此探访，所以是有人探访，是有人关怀，但不是他，他从来不探访的。所以不一定要求传道人一定要去探访，可是教会必须要有人探访，必须要有人有这个恩赐，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问题。最后一个是教师教导的恩赐。事实上如果你看后面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可能这段经文当中最强调的恩赐不是传福音的，不是牧师，不是使徒，不是先知，而是教导。因为教导后面所说的在真理上能够成长，同归于一，不被异教之风摇动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跟教导有关的，而不是跟关怀有关。我们随从异端大部分都不是因为关怀被关怀到异端去的，都是因为真理上不清楚，那是因为教导的问题，教导不够扎实，不够深入，所以我们会随从异端。所以呢，教导其实是后面整个所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从12节到最后提到第三个部分，那就是我们要长大成熟。成熟的目标是什么呢？过程是什么呢？一方面他提到这个过程呢，他强调的就是这一些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教会的根基所做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12节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而目标是等到我们个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过程和方式是借着许多不同恩赐的人，他们一起要来怎么呢？各尽其职，然后呢，成全圣徒，成全每一个信徒， 建立基督的身体。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然而我们必须彼此配合，充分的发挥，好让圣徒能够在信仰上能够慢慢的长大成人。换句话说，这边所强调的这些职分，传福音的、牧养、教养啊等等，这些恩赐、教导的恩赐，最主要的角色其实是有点像什么呢？像教练。教练就是要成全圣徒的。只不过在今天，尤其在美国，很多职业的篮球队、职业的足球队啊、职业的这些运动的这个队里面，他的教练分得很细的。譬如说篮球队的教练有专门负责进攻的教练，怎么进攻，还有一个教练专门教怎么防守的，还有临场指挥的总教练，然后呢还有一些教练专门做教你怎么做这个各种的运动的，分得很细的。但每一个都是教练，专业的教练，然后还有总教练。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各式各样不同恩赐的人做不同的教练。可是教练跟球员什么不同呢？教练教你打球，教练不下场的。换句话说，如果是传福音，是不是教会请一个人来传福音，每一次都去他去他个人谈道呢？我想未必。他主要的责任应该是教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去传福音。如果说我们有一位很有关怀恩赐的传道人在我们当中，他的责任是什么？不是说太好了，以后只要有需要关怀，打个电话，服务就来。哎，今天到这个医院去啊，明天下午到哪去啊，都是你去探访。我呢，我只是负责打电话通知你就是。不对，球员是我们，他是教练。当然教练为了教，他有时候会跟着带着我们去，不能说他都不去，他只变成他打电话通知我去，他至少得教我怎么去关怀，怎么探访。可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交给传道人。今天的教会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越来越变成一个状况，就是信徒停在那儿不动，然后我们花钱请一些人来替我关怀，替我传福音，替我讲道，替我做这个，然后我什么都不要做，那就变成那些教练都变成球员了。其实跟圣经的原则相反，圣经是说他们的责任要成全圣徒，是我们成全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各尽其职，我每一个人也有一个职分，然后身体才会建造。所以我们是请教练，我们不是请球员，这是观念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地方教会有一个传统，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我们的侍奉是开放的，不是只有传道人可以站讲台，不是只有传道人可以坐这坐那儿。不过慢慢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走回所谓的过去我们所说的宗派教会的一些错误的地区，那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侍奉局限于在传道人能做，而别人慢慢都不能做。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仔细的思想，怎么样能够按照圣经的模式建造教会。第二个，十三节所提到那个追求的目标，建造的目的，教导的目的是什么呢？帮助弟兄姊妹在真理上同归于一，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的儿子，然后我们才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单单是在真理上、知识上的增长或者认识，也包括在属灵生命上的认识。所以圣经上每次提到认识这个字的时候，永远不是只是指的脑袋瓜里面的那种抽象概念，那种知识性的认识，还包括生命中的认识，生命中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在真理上，包括知识，但是包括生命上跟神的关系，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更亲密，这样我们才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一方面也可以说包含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一样有那样子的性格，但是也包括对于耶稣基督，对于这个真理有更充分的明白和了解。如果有这个了解，十四节、十五节所说的这些事情，十四节所说的这些问题就不会发生，就是我们不会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的诡计，被一些欺骗的法术，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 一下子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下那个预言又来了，然后呢疲于奔命，拼命解释，拼命说，然后呢也许传道人在说，哎，不要去参加什么什么神医布道会啊，参加神医布道会怎么样，言之纯纯，听者渺渺，你讲归讲，一大半的人都去了。有一些，我不说全部，有一些是叫做欺骗的法术，是看起来好像哇，你看好厉害哦，手一挥倒了呵呵，怎么样？哦，好厉害！那我们教会怎么都没有呢？然后你要善后，哇，搞这搞那，一下子又来了，又有人在传什么预言了、啊、等等，然后飘来飘去。因为我们在真理上如果没有好好的教导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好的教导，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就不会像小孩子一样容易被这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最后十五十六节所说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进一步的真正在真理上建造这个教会。他提到几件事情，十五节提到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严格说起来，这边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中文的翻译呢，翻译的比较狭窄一点，原文的意思比这个稍微宽广一点，意思就是说我们用爱心说出真理。说诚实话当然是真理的一部分，不过不只是诚实话而已，那诚实话是在真理当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凭着爱心说出真理，说真理的时候有的时候未必人家喜欢听。今天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平衡，就是有的人有爱心却不肯说诚实话，因为不好意思说，怕伤他的心，或者呢因为爱心啊、宽容啊、包容啊，所以以至于真理的话我说不出来了，或者没有说，没有当面说。另外一个需要平衡的是，有些人很会说诚实话，可是常常不是出于爱心的。有些人说话是很直的，可是呢有的时候说的是很直，最怕的是话说出去了，好像刀子戳进肚子里，转两圈再出来，那个伤害比刀子直进直出还要伤人的。话是进去了，然后再转个弯，然后再勾一下，哇，那不得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一个诚实话，弟兄啊，你这事情做错了，哎，讲完就算了。可是有些人是讲完了以后再说，弟兄啊，我看你常常是这样，你从来没有一次做对什么事情。夫妻吵架也常常是这样，为什么夫妻吵架有时候变成哎呀很大的伤痕呢？你说我个性很直，个性很直是一件事情，说话是不是凭着爱心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如果你说这个人从来没有说对过一件事，从来没有干好一件事情，那又未免太夸大了一点吧。可是伤人的就往往伤在那个部分，而不是说这件事情你错了，这也许我会服气的，但你说我从来就没有说对过事，说对过话，从来没做对过事，我每一次都这样的话，这个话是真的很伤人的，而且可能很久很久他都不能遗忘。所以说真理，说诚实话，要凭着爱心。可是相对的，可能有很多的人太有爱心了，以至于当面我们却说不出该说的话。所以箴言里面常常教导我们，我们如果是真正属灵的朋友，我们应当凭爱心说一些诚实话，而且呢很可能我们必须一个当面的责备。所以箴言27章这个第五节曾经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我们说我爱你，可是不如我当面的指出弟兄们的错误。第九节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诚实的责备，诚实的劝教，有的时候是必须的，为了教会的合一，为了教会的长进，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凭着爱心说出来。如果不能说出来，我们都是在心里面嘀嘀咕咕的，还是没有合一，只是更糟糕而已。因为我们不是明着说，我们是暗着说，我不是当面说，我是背地说，这造成的破坏可能更大。用爱心说出真理， 这样我们才能够凡事长进，因为有责备有劝教我们才能有改进，没有改进我们怎么有进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最后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的建造实在需要弟兄姊妹彼此能够在爱心的里面愿意说出一些真理来，说出一些诚实的话来，而且我们彼此都能够发挥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问题，每一个同工都非常的努力，而且过分的努力，以至于身体不能长。你说怎么会有同工都很努力教会不会长呢？有，如果做诗班的指挥，我为了要好好的侍奉，所以我要求诗班不但一个礼拜唱一次不够，我们礼拜再加班一次，然后我们唱一个弥赛亚，哇，好大的一个诗歌，然后呢20个人不够，我希望40个人参加诗班。于是呢，长老执事为了爱主的缘故，为了要有榜样，执事们长老们都要参加诗班。好了，参加诗班，我做负责祷告会的人，我希望全教会人都来参加祷告会，哪一个不来都不爱主，乖乖的爱主的执事们参加诗班完还得参加祷告会。我做执事会主席的，哇，我为了这种执事会好好的讨论，每个礼拜每个月一次同工会不够，我们在这瓜加上一个2个礼拜一次的策划会议，多多的策划，中长程的策划，好了，会越开越多，越开越长，没完没了的。于是每一个人都充分的发挥他的恩赐，他的才干，哇，他的野心。教会呢终于全部阵亡。所以每一个个体的功用你是发挥了，不过发挥到一个地步可能不会帮助身体的增长。所以你这个肢体的发挥要注意到你对于别的肢体有什么影响，对整个身体有什么帮助。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做一点点限制，而不是无限制的扩张。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热心侍奉主，可热心的一个地步他自己可能受伤了，全教会都受伤了。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整个身体的联络，而不是每一个肢体只是照他的想象一直不断的发挥，教会自然就会长。不是的，需要配合，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身体就会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许多个人需要被改进的地方，在教会中我们可能需要修改或其他部分的。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是不配的人，但是我们却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成为你所选召的圣徒。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能够真正活出你所盼望在我们身上所建立的那样像基督一样的品格，那样的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主，让这个教会能够在你的面前真正是在主里面是完全合而为一的，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思想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让我们愿意来发挥我们的恩赐，运用我们的恩赐来彼此建造彼此扶持，好让这个教会更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教会，也让这个教会成为福音的灯塔，照亮这个地方的人，好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帮助在高雄地区更多的人来认识福音，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个人的祷告，也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和一切，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我特别请教会的弟兄们弟兄他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问起我关于过去蒙召的这个见证的问题，所以我带了一份见证，那么陈上师弟兄已经大概做好一些 copy 在门口，如果各位没有看过我的见证有兴趣的话，你离开的时候可以到门口那边拿一下。